不过这个十二章啊，我们刚才读到二十章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起头，因为到二十章呢，说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所以我们知道十二章呢是接着十一章的，那十一章呢当然就接着第八章的，所以那一段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是第六年被掳以后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以后发生的事。那么我们说过，到六月初五我坐在家中，所以可见以西结已经不是侧躺390天，他已经结束了390天，但是那个时间不够让他往另外一边躺40天，所以跟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是等到他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异象，我们这异象先是在加巴罗河边，然后在平原，然后在耶路撒冷。那么等到他看见过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很明显的神就这个以西结就回到巴比伦，那就对着那些在他家里等候他的那些长老们，那就解释他所看见。那么然后呢，神圣灵又对他说了一些话，所以这其中的过程呢大概是一年的样子，所以从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一直到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所以大概呢快到一年的光景。那么这一年之内呢，大概就是以西结他往另外一个方向他躺了40年，承担犹大支派的罪孽。那么然后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把他的头发就被剪成三份，那其中一部分三分之一是被烧掉，另外一部分是被刀斩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任风吹去。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就发生在第八章跟第二十章中间，所以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九章，那么大概就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然后从二十章呢又有个新的起头，所以很自然的就把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就分成了两段啊，所以大概是这样，让我们呢有一个让我们呢有印象就好。那现在呢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大概的我们就从十二章开始，我们不能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只是蜻蜓点水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在那段期间里面神有话要说。当然那个场景那个背景就是现在神已经撤退到天上去，神的荣耀已经不在至圣所，所以简单的来说至圣所是空的，因为至圣所是空的，所以呢整个圣殿是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城也是空的，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外面好像很繁荣，外面好像很茂盛，人也很多，并不表示说神的同在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读到十二章到二十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那个时候的光景，就借着那个时候的场景，那么继续呢对于那些被掳的人就说了神所要说的话。好，当我们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很简单的稍微说一下。那么第四节他神就对告诉这个以西结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裸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现在他不只有主的话，而且他要表演主的话。那么最后我们就知道说，等到倒数计时，等到真的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就表演好像他们怎么被掳的， 所以很自然的他白天就当着这些人 眼前就带出他的物件去，好像预备裸去使用的物件。那么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在他们的眼前亲自出去，好像被掳人出去一样，而且呢还要在他们的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要带出去，而且在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并且要蒙住脸看不见地。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立他做以色列的预兆。所以下面的解释就很清楚了，而且是 很简单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借着以西结要表演最后西西家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的。所以你看哈，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第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为什么他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呢？因为前面的表演是什么？前面的表演到天黑的时候你要蒙住脸看不见地，那么后来我们如果读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等到巴比伦兵临城下，等到最后他们攻破这个城的时候，那么西底家呢试着要逃走。那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啊，你会发现在大概在北门，就是靠近大马色门，那里有一个矿产，那个叫做所罗门的矿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所罗门圣殿的那些石头，大的石头呢，多半是在那里开采的。那么尤其呢，你知道说因为那一带是被开采的结果，所以你就知道远远你看见有一块地像竹篓地一样，因为它是有过断层的，所以你知道那就是圣经很有名的哥哥他。所以就在那一带，那么尤其在山里面，那么当时呢，等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圣殿的石头是在那里开采的。那么在矿场里面有敲敲打打的声音，但是一到了工厂，一到了圣殿山，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声音都听不见了。所有凿的声音，所有雕刻的声音都是在这个矿场里面。所以这个非常有名，这个矿场或者这个采矿场石矿场叫做所罗门的采矿场。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你就知道这个又叫做西底家的洞。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传说西底家那个时候逃到耶利哥，就是从这个洞里面一直逃去的，所以这里才讲到挖墙。那么到底挖什么墙，大概挖哪一道墙，到现在考古学家没有找到。可是呢，如果这大家真的到所罗门矿场去，你如果真的看见西底，那就是西底家的洞，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了最后一天，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沦陷的时候，西底家开始流亡了。那最后他当然是逃到哪？逃到这个耶利哥。逃到耶利哥呢，那很自然的就被捉拿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到了耶利哥的。那么考古学家只是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西底家洞，非常可能西底家就在靠近这个大马色门附近，我不知道在山里面，因为整个的摩利亚山是山嘛，所以从那里应该有一条路是一直通到哪里，要通到耶利哥去的。我根据这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天黑做的，而且呢到时候呢他一定要挖那个墙。那么到底哪一道墙，那个墙在哪里，考古学到现在没有找到，但是圣经已经埋下一些伏笔。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我们知道那个历史以后，我们就晓得说最后西底家果然流亡流到了耶利哥，但是最后还是被捉拿了，然后他们就带到巴比伦尼布加内撒那里，就当着西底家的面就把所有的他的众子统统杀了，而且呢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虽然到了，巴比伦死在那里，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那块地。到底巴比伦长得什么样子，西底家不知道。所以这个预言神叫以色列去表演，那么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以色列的与家的预兆。所以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他们眼前搭着肩头上，搭着肩头上带出去，好像什么呢，好像西底家一样，并且蒙住脸，蒙住脸看不见地。为什么看不见地？因为我们知道说，就当着西底家的面，所有的众子统统被杀了，而且他的眼睛被挖出来。所以这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等到耶路撒冷真的受了审判，真的你看见从基路伯的中间，你看见拿着炭火，然后呢就撒在耶路撒冷上，结果耶路撒冷就被烧起来。表面上是巴比伦王做的，没有错，他们真的放火烧城，这是很清楚的。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知道背后属灵的原因，背后属灵那幅图画，天上那幅图画是什么，那就是在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中间，你看见有人，现在那个基路伯底下不是有手吗，他就把里面的炭火就给了，就传递出去，然后呢神的审判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话是特别给我们看见，如果耶路撒冷沦陷以后，那么西底家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这是第一段话。那第二段话呢，就是17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这特别指着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么然后到了第2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只要日子在那一拖延，所有你所看见的异象都会落空的。那结果他以西结怎么说呢，神告诉以西结怎么说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以为说日子迟延，这一切都要落空。可见那个时候很多的人还有虚空的盼望，那么当然这些虚空的盼望最能够听进去的就是这些人。所以主告诉他，现在那个俗语不能用了。那么还有一个俗语也不能用的，就是2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说极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所以说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在这些以色列长老里面，在被掳人中间，那么有先知，有的人在那里就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假象，那么告诉他们说，这些预言都是指着极远的时候。那结果，所以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以西结说，所以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很明显，你看呢，我们的神说了四段的话放在以西结的口里，所以以西结就开始说话了。那么这个就是12章。到了13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以西结责备先知。所以你看第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 是一无所见。先知应该是先见，他应该看见了他才说，结果这愚顽的先知呢，他们却没有看见。可是呢，他们可以说的很有道理，他们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两年之内就可以回来了。所以虽然你们今天到了巴比伦，你们连行